好，感谢主，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他的话语，来一起来领受他的祝福。好，在我们今天，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我们出埃及记的学习和查考。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好，求主来带领，求主来引导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这些人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从不丢弃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世界根本不记得我们，但是主，你永不忘记我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把圣经这么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我们得激励，我们得更新，我们得成长。主啊，这都是你丰盛的恩典和美福赐给你的百姓。求主你让我们借着出埃及记的查考，我们真的是大得饱足，我们心灵大受激励，你的百姓也都刚强壮胆，来跟从我主耶稣基督奔走天路。主，祈求你施恩，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分享，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是慎思明辨，让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应当听，让我们在听的过程当中就大得激励，大得造就。也求主你祝福普天下所有今天聚会的你的教会，你的子民，你的儿女。我们今天很多都要在网上，甚至世界各地很多的基督徒都只能在网上聚会，但是主啊，祈求你施恩，让你的百姓心依然在你里面连接在一起。因为使我们连接在一起的不是网络这个技术，而是基督里的爱。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好，我们打开出埃及记第一章。好，我们来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经文。好，我们今天呢先只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好，出埃及记一章。好，我们来读。好，出埃及记一章。好，我们来读一到七节。好，出埃及记。好，出埃及记。好，第一章一到七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哈这七节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以色列的众子各带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有流便、西面、利未、犹大、以撒加、西布伦、便雅敏、但、拿弗他利、加德、雅舍，凡从雅各而生的共有七十人。约瑟已经在埃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好，我们经文先读这么多。好，我们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出埃及记的第一讲。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分享了出埃及记的前传，就是我们分享了什么呢？我们分享了就是约瑟之死。我们看到约瑟这个创世纪四大列祖最后一个列祖，当他好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特别的吩咐，也是特别的祝福，也是特别的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一定会离开埃及，然后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最后的结尾，它是以一副棺材来结尾的，但是这副棺材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说我们看到上帝他必带领他的百姓有一个新的开始，就是我们说的，那么就必然有什么呢？必然有出埃及记。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出埃及记，我们今天读了这几节的经文。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出埃及记的查考。那么关于出埃及记的查考呢，我们今天呢是第一讲。好，我们第一讲的话呢，我们呢要跟大家去讲一些关于出埃及记的，我们说一个简介，好，一个啊，我们去思考。好，其实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书。当我们翻开这卷书的时候，也许有些基督徒已经看习惯了，觉得嗯，我已经看过很多遍出埃及记，然后不觉得什么了。但是其实我们如果 在上帝面前安静思想的时候，这卷书是让人站立的，这卷书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是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激励，是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去看到的时候，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对救恩的认识，我们会变得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呢，我们就分四点来跟大家去分享。哪四点呢？我们第一要跟大家去做一个简介，就是对出埃及记我们做一个简介，它的作者，它的主要内容，它的中心是什么。然后第二我们要讲他不忘记。第三点我们要讲你要看见基督，你要看见那个得胜的基督。那么第四点我们要讲说起来出发，我们从这四点来跟大家去做分享。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好，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简介，好，就是我们说我们要去认识，要去知道出埃及记。你要知道其实出埃及记在圣经当中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它怎么重要呢？你会看到在后面很多的书卷当中都引用出埃及记，都引用它的经文或者它里面讲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你都知道说像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书，它是讲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区别、不同以及延续性。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章书是很多传道人很喜欢，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了很久，就是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第十一章讲信心伟人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梳理旧约的历史。你会注意到在第十一章大家回去去看了，我们等一下回头也会简单的读其中的一些段落。那你会去看，你会注意到出埃及记这一段占了很大的篇幅，大卫的故事、撒母耳的故事都是一笔略过的。那么包括创世纪里面的列祖，你会看到其实除了亚伯拉罕，讲到亚伯拉罕的篇幅可以和出埃及记相提并论，其他都是几乎一个人就分配一句话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比如说讲到以诺，好，以诺因着信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神就把他接走了。亚伯因着信好献祭，然后神悦纳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血依然在说话，对吧？然后又讲到挪亚因着信起了敬畏之心，就造了一条方舟，使他们一家八口都得救了，然后也定了那世代的罪，都是一句话。但是讲到出埃及记的内容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说出埃及记其实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弟兄姊妹，我们要去读这卷书的时候，这卷书要带给我们很多的造就，很多的益处。那么关于出埃及记的简介，其实我们真的是只能很简单的介绍，那么跟大家去做一些简单的分享。因为我们是讲道，我们不是写书，我们不是写文章，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理解我们要去抓一些重点，而不像写书一样写文章一样。那么我们说关于出埃及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想跟大家分享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关于它的简介，我们要讲的就是它的作者。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出埃及记的作者就是摩西，这个是无可争议的。出埃及记的作者是摩西，出埃及记的核心人物也是摩西，甚至直到今天摩西是公认的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如果你今天去问以色列人，因为很多基督徒对以色列特别有感情，特别有负担，如果你去问今天的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当中的基督徒并不多，比例并不高，但是他们有很多犹太教人，那你问以色列人，你说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是谁，以色列人回答不会是耶稣，因为大部分以色列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不会是耶稣，他们会说是谁呢？他们会说是摩西。甚至他们很多人不是说亚伯拉罕的，他们很多人说是摩西，说摩西这个人太伟大了。那么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摩西是一个差一点被法老杀掉的小婴孩，上帝在他身上做成了奇妙的工作。如果没有摩西这个人，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讲这个世界会黑暗很多。你知道联合国他在一些地方都刻着摩西写的摩西十诫里面的那些经文，然后来去提醒人。你会看到摩西对这个世界的法律，对这个世界的哲学，当然最重要的对这个世界的信仰，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作者摩西的时候，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去晓得说这个摩西给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后面还会以后分享的时候还会不断的去分享到，你看到这个摩西他原来是个小婴孩，但是被上帝所拯救， 他就成了一个拯救世界的人。所以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给我们的提醒就是，弟兄姊妹，你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你不要小看我们当中的小孩子。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当中的这些小孩子，我们其实真的应该是常常的去祝福，常常的去看着他们的时候，你不要仅仅看他调皮，你不要仅仅看他啊，真的是现在还小小的，然后呢说话还有很多啊幼稚的地方，但是也许这个小孩子就是你们家里面的摩西，甚至是你的民族里面的摩西，甚至是这个国家的摩西，你现在看不出来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晓得这些，你要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曾经几乎一出生就被杀掉的摩西，成为全以色列人，成为全地的，成为全世界的，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祝福，我们也当这样看到。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有另外，这个是给我们大人的提醒，我就想起来另外一个伟大的人物，谁的？奥古斯丁。你知道奥古斯丁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幼年的时候，少年的时候，一直到他青年的时候，他是天才横溢，十几岁就能做大学教授，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人，非常聪明。但是这个人呢，就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不信耶稣，他不信基督。他妈妈莫妮卡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为这个儿子去祷告，说这个怎么办呢，我这个孩子很聪明，但是他不单不信基督，他后来还入了摩尼教啊，这个是进了一个异端，一个邪教里面。他很为他的儿子担心，然后经常流泪为他儿子祷告。然后他当时有一个主教叫安波罗修，后来也成了这个奥古斯丁的老师。然后他就在这个安波罗修面前就是祷告哭泣询问的时候，然后这个主教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呢？他说用许多眼泪托住的孩子总不至于失丧。所以奥古斯丁后来也成为一个伟大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你要去看，你要晓得的时候，我们去看摩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摩西，我们看到上帝的手使摩西成为伟大的，不是摩西自己，而是我们的上帝。使摩西成为伟大的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上帝。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上帝和摩西的上帝是同一位还是不同的？
同一位。
上帝的能力减少了没有？
没有。
上帝的膀臂缩短了没有？上帝话语的能力有没有降低？我们说都没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就要有一个信心，说我自己我不要轻看，我对我的孩子也不要轻看。所以基督徒的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很喜欢小孩子？有的时候我把孩子抱起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特别是教会的孩子，把他们抱起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就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们，我就求上帝祝福他们。他现在很小，我们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你看他现在柔柔弱弱，是你抱在他，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他跟你哭闹或者一会儿睡着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是摩西，会不会是大卫，会不会是撒母耳，会不会是上帝所重用的那些比我们现在更厉害的人。所以就祷告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灵，加倍的感动这些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的时候，我们应该看见这些，包括我们的教会，你也要这样去看，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我们新圣福音教会，我们是一个出生的教会，我们到现在才一岁多，但是也一样的，不要轻看你的教会，不要轻看这个年轻的教会，不要轻看你所看见的那些有缺点有问题的教会和团契。因为上帝会塑造，上帝会施恩。这是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简介的第一个，我们说你认识他的作者摩西，摩西是非常伟大的。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出埃及记它的主要内容，出埃及记它是讲以色列人被上帝拯救，整族的人从埃及出来，来去被上帝拯救的故事。所以神学家一般把出埃及记他都怎么划分呢？他都划分成什么呢？划分成两部分。哪两部分呢？一大部分从一到第十八章，就是上帝把以色列人救出埃及。第二部分是从第十九章到四十章，因为出埃及记总共是四十章。那么十九到四十章是讲以色列人与上帝立约，约的内容以及立约之后发生的一些初期发生的一些事情，大致是这样去分。那么出埃及这件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出埃及这件事情我们相信大约是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主前1446年。这是根据什么来推论呢？根据圣经来推论。就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就是我读给大家听，列王记上六章一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然后 所罗门开始建造耶和华的圣殿，那就说所罗门做王做了四年开始建上帝的圣殿，然后说那一年正好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多少年呢？480年。那么经过推算，因为所罗门统治了40年，第四年的时候大约是主前966年，所以出埃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大约是主前1446年，就是大约这是公元前15世纪的事情了。那当然有一些考古学家他们不太同意，他们说哎，这个那个，然后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有没有错误，我们相信圣经没有错误，所以基督徒是不怕考古学的，相反圣经常常可以纠正一些考古学当中的一些片面不足，或者有些，因为你要知道考古学很多时候是考古学家推论的，所以你要去晓得，你要知道，所以以色列人大约什么时候出埃及呢？我们说大约是公元前1446年，公元前1446年，这个学历史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去对照一下，比如说在那年我们中国是处在什么时候，世界上面其他的那些文明古国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你就大致去了解，大致去知道。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出埃及记的主要是讲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其实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我们说除灭魔鬼的作为，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看到法老和上帝之间的对立，你看到法老和摩西之间的对立，你看到法老和这个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中间的对立，但是你一定要清楚这后面还有魔鬼的工作，阿们吧。你知道魔鬼在圣经当中什么地方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创世纪第三章，他是古蛇对不对，来引诱亚当夏娃。你看创世纪里面讲到魔鬼的时候，讲到那些这个魔鬼后来也隐藏起来了，藏在偶像后面对不对，记不记得当雅各带着他的全家从拉班家里逃跑的时候，他有一个最爱的妻子叫什么，叫拉杰，拉杰把他爸爸拉班的什么东西带走了，偶像带走。所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见已经出现了拜偶像，甚至在神的子民当中都被这种恶习沾染，但是在出埃及记里面你会看到偶像不再仅仅是放在人的家里面，偶像成为一个国家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一种行为，也像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你会看到对不对，尼布甲尼撒搞一个大金像要求全国的人都去拜。所以偶像后面是什么？我们说偶像后面是魔鬼，偶像后面是魔鬼。而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把他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然后上帝胜过仇敌，上帝胜过魔鬼，你要看到这些。所以出埃及记里面很著名的十灾大家知道吧对不对，以后我们还会去详细的讲。那么在十灾当中你要看见就是上帝借着这十灾干什么呢？每一灾都击打埃及的一个偶像，当然到第十灾的时候上帝就施行审判，预表末日的审判。我们要看到，我们要晓得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些，这是我们说它的主要内容。那么我们说出埃及记大家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时候，让我们看见说出埃及记它是讲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救赎，出埃及记向我们讲到，让我们去知道这个后面有灵界的征战。我们基督徒因为看出埃及记，我们的视野是开阔的，我们的世界观是开阔的。那么我们还要讲什么呢？我们还要讲说出埃及记它的中心是什么，这一卷书的中心是什么。我们说出埃及记的中心就是救赎，创世纪一开始有荣耀的宣告这个世界的来源，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第三章人类开始堕落，上帝其实逐步就展开他的拯救计划。但是到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的救赎其实就显明的更加的清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就告诉我们说，它的重点不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怎么赚钱，以色列人怎么进行子女教育，以色列人怎么增加他们的知识，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要做的。但是出埃及记的重点很显然很清晰，出埃及记的中心很清晰，就是上帝怎么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圣经，特别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如果读不到救赎，你就说明你有偏啊，我不是说其他的东西你不可以去思考，你要去思考，但是你总要回到救赎的中心，你要看看上帝怎么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 对于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这些亚当堕落之后所生的后裔来讲，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是钱吗？我们最需要的是世界上的名声吗？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认可吗？不是，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救赎。所以基督徒从这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蒙了上帝的救赎，我们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所以你明白，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价值观偏离了，所以他就很困惑。他说，梁弟兄，圣经上面不是讲了吗？耶和华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他的百姓，不给义人。但是为什么拉撒路，主耶稣讲那个故事，拉撒路是一个乞丐，狗来舔他的窗，最后病死了，他在世上很可怜呐。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讲？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金钱、名誉、知识占很大的分量，占很大的比重，这个比重很大。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拉撒路很惨，财主虽然最后灭亡了，但是今生来讲财主不惨。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按着人真正的需要，人最需要的就是救赎。拉撒路得到救赎了没有？得到了。所以拉撒路虽然在世上没有钱、没有名、没有利，没有人看得起他，但是他在上帝的价值观当中他是最有福的。而世上的那些人没有像拉撒路那么有福。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知道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所拯救的。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出埃及记就不断地强调这一点，不断地强调这一点。所以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这就是大得胜。我们基督徒得了拯救，这就是大得胜。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出埃及记的简介，我们讲了它的作者是谁啊？摩西。借着摩西你要知道，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小字。第二，我们说它的主要内容，它是讲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上帝怎么跟以色列人立约。以色列人出埃及大约是什么时候啊？主前1446年。然后出埃及记的中心是什么呢？是救赎，是上帝的救赎。谁能救赎？只有上帝可以救赎。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我们就说主不忘记。我们刚才读了出埃及记的第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里面就讲到以色列的众子，他们在埃及繁荣昌盛。当然大家如果往后读就知道，他们也受很多的苦难，他们也经历很多的痛苦。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说，我们说看看上帝是怎样不忘记他的百姓。所以出埃及记第一节经文就给我们很深的感动，说以色列的众子，上帝是纪念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说讲到上帝不忘记我们，我们说我希望从四个方面让大家去看到。就是首先你要去看到出埃及记和创世记开头很不一样。创世纪一开头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神圣，是让人敬畏的荣美。一开始就说什么呢？起初什么？神创造天地，好的无比，美的无比。但是出埃及记的开头呢？出埃及记的开头虽然讲到以色列的众子在埃及，但是他们在受苦，他们变成了什么？他们变成了奴隶。所以你会看到在出埃及记的开头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当中受苦。这个就给我们一个思考，就是苦难它有没有意义。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原来当约瑟把他的爸爸雅各接过来的时候，雅各是举手为法老祝福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从来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还是位分小的给位分大的祝福。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孙子然后举着手按手在爷爷的头上说，啊，爷爷我祝福你什么什么的？你会觉得这个孙子有爱心，但你觉得怪怪的，对吧？一定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所以法老接受雅各的祝福，就表明法老承认说，你们这一家是了不得的，你们这一家的位分很高，你们是神的子民。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位分高吗？在出埃及记开头以色列人位分高吗？不高了，他们成了埃及的奴隶了。他们原来是有特权的，有独特地位的，现在是成为被人轻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关于苦难的思考。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歌颂苦难？ 不要，我们不需要歌颂苦难，因为如果苦难好的话，在天堂里面就不必说到时候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再也没有疼痛，再也没有哀嚎，再也没有悲哀，因为这一切都过去了，天堂里是没苦难的。但是苦难能不能被上帝所使用？可以的，上帝使用苦难来祝福我。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苦难呢？有的，主耶稣说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是他说的，但你们放心，我已经什么呢？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我们的安慰不是没有苦难，而是耶稣基督的得胜要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经历苦难，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经历艰难，但神的拯救是大的。所以新约也有这样的对比，对不对？你看到新约里面那受苦的大麻风的病人来找耶稣，那贫穷的瞎眼的这个结舌的被鬼附的来找耶稣，耶稣不单医治他们的身体，而且拯救他们的灵魂。相反，我们看到有一个少年官，哇，别人，我相信当那个少年官来找耶稣的时候，大家可能的想法和我们很多人一样。我相信如果假设今天有个少年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会侧着头看，我们说哇，蒙福的人来了，你看这个人从小就读圣经，从小就遵行律法，而且家境很好，非常有钱，善于经营。他来找耶稣是什么姿态呢？他是不是来到耶稣面前很倨傲啊？不是，他一到耶稣面前咕咚一下就跪下了。我说好了，耶稣找到一个很好的门徒，这个门徒了不起了，将来一定不得了。没想到当主耶稣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的时候，这个少年官怎么样子啊？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歌颂苦难，但是上帝真的是经常使用苦难，让神的百姓，让神的子民来去亲近他，来去得着他的祝福。我们要看到，所以沉重的开头就像我们说什么呢？就像在音乐一些很伟大的交响乐，它不是一上来就蹦蹦蹦蹦蹦，就很轻松，很明快，很这个很激昂，很辉煌。经常有一些很伟大的乐曲，它一开始是低沉的，但是这低沉的乐章到后面和整个乐章结合起来成为伟大。所以我们一定也要晓得这些。所以你去看，我们说主不忘记，虽然有一个沉重的开头，但是上帝不忘记。其次我们说我们要去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在这里他对以色列人的称呼是什么。埃及人怎么称呼以色列人？奴隶，对吧？做砖的，可怜巴巴的。但是上帝怎么称呼他们呢？上帝称呼他们说以色列的众子。弟兄姊妹，以色列的众子，上帝第一句话。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圣经，我们这卷书名字叫什么呀？叫出埃及记。你知道这个名字是根据什么来改的吗？我们这个名字是根据就是希腊文的七十士译本给的名字。就希腊文呢，就是原来旧约圣经原文是用什么写的，大家知道吗？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希伯来文后来不是世界通行的语言，通行的语言是什么？是希腊文。希伯来文的出埃及记，你知道它的题目是什么吗？希伯来文出埃及记的题目是第一句话，第一个词，以色列的众子。以色列的众子，我们希腊文的其实是译本给了它一个名字，出埃及记。出埃及的意思就是逃离、出走、出发的意思。那我们看到它各有千秋，但是以色列的众子，为什么犹太人用这个做这一卷书的名字？因为这一卷书起手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根本没有忘记我们的身份，这个世界忘记我们的身份，甚至基督徒自己也忘记自己的身份，觉得我好可怜，觉得我好可悲，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就是受苦的，我觉得上帝搞错了，他肯定搞错了，他是应许的那些东西没有落实在我身上。你看我们原来是座上宾，现在我们是阶下奴。我说不是阶下囚，我们是阶下奴。我们原来有独特的地位，现在被人藐视。我们原来是在这个埃及法老都接受我们祝福的，现在人人都鄙视我们。但是上帝一张嘴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众子。你知道以色列是什么意思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大家知道吗？以色列这个名字是以色列人的始祖雅各在比努伊勒的时候跟上帝摔跤，就是亚伯渡口，他跟上帝摔跤，一直说主啊，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去，跟上帝摔了一夜的跤。我们说这就预表基督徒很恳切的迫切的祷告。 然后说你不祝福我，我就不让你去。然后上帝的使者说天亮了我要走了，他说不行，你不祝福我不让你去。然后上帝就摸了雅各的大腿窝，雅各就腿瘸了。但是上帝同时说，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雅各，你要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神的王子，你是神的王子。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很苦，以色列人在埃及被人藐视，但是上帝在这里说你是我的王子。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被上帝这样称呼的时候，给我们很深的提醒，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以色列人？新约圣经里面讲说，谁是真以色列人呢？真以色列人不是凭血缘的，是凭什么？是凭应许，靠信心的。信耶稣的人就是真以色列人。如果一个人不信耶稣，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在血缘上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雅各的后裔，但是不是真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这些凭着信仰望基督的人，却因信成了真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想到这点的时候，当世界说哎呀，如果你不做基督徒啊，我觉得你现在的成就啊十倍都不止，就是因为你做了基督徒，好多东西啊可惜了，你就没做得那么好。你如果把基督徒的身份丢掉啊，你就不是这个样子。不，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有宗教化的捆绑，这些是罪性的捆绑，这些是人的问题，但是基督徒的身份，以色列的名号，是比所有的名称加起来都宝贵的。你要看到，所以上帝一上来就说以色列的众子，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而且当我们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讲关于神不忘记的时候，你还要去注意，还要去晓得什么呢？就是在这里他一上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真的不忘记我们。你知道这个世界什么特点吗？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的，这个世界是忘恩负义，这个世界对很多有恩于他的人全部都忘记了。约瑟，以色列人还记得吗？不记得。其实如果没有约瑟，雅各一家都会饿死，对吧？但是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约瑟，埃及人会怎么样？埃及这个国家会怎么样？他们有多少年的饥荒？弟兄姊妹，
七年
的饥荒会造成什么结果你知道吗？如果一年的饥荒，很多人会死去，两年的饥荒至少死掉一半人，三年的饥荒就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因为一旦有饥荒的时候，不单是有饥荒，一般都会有战争，会有抢劫，会有各种各样的恶事散发出来。但是约瑟提前为埃及人，不单是为以色列，对埃及人做准备，让他们在七年的饥荒当中不单没有死，他们这个国家其实反而在成长。这个功劳大不大？大的不得了。可以说有很多的埃及人，如果没有约瑟，这些埃及人会整个家庭灭亡，这个家不存在了。就像这次疫情一样，就像这次病毒一样，你就知道有一些家庭整个家庭没有。所以有些人非常难过，昨天是全国哀悼日，我们也很难过，我们想来真的是心像撕裂了一样。你知道就像网上有时候说的，说有些人还去领骨灰，但是有些人的骨灰没人领了。为什么没人领？因为他们全家都死了，没有人来了。本来埃及要变成这个样子，但是约瑟把他们救了。但是埃及人现在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埃及人把他们当奴隶，埃及人嫌弃他们，埃及人嫉妒他们，埃及人苦害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一个真理，主不忘记。你如果想让这个世界记得你，你搞错了，这个世界不会记得。这个世界的忘恩负义不是他的变态，是他的常态。我再讲一遍，这个世界的忘恩负义不是他的变态，是他的常态。所以你就说，哎，你怎么忘恩负义？我说他为什么不忘恩负义呢？他本相就是忘恩负义的。只有谁不忘记？只有我们的上帝不忘记。所以你的安慰就是上帝不忘记我。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不忘记我，比全世界的人都记得我相比，哪个更厉害？上帝不忘记我。如果全世界都忘记了我，但是上帝记得我吗？上帝对我的铭记超过全世界的遗忘。阿们吧。你说梁弟兄，这是你的感受，这是你的感动啊！你只是这样去说，好，真的是这样子吗？上帝真的这样去说了吗？我们说，你看经文， 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众子，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是更清晰地告诉我们上帝怎么纪念我们的。大家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翻到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先知以赛亚，好，以赛亚书49章，我们来读两节的经文，15到16节。以赛亚书49章15到16节啊，我们通用和合本旧约的712页，以赛亚书49章15到16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你看到了，上帝说，你见过有一个妈妈忘记她的孩子吗？特别是那些吃奶的孩子，她会忘记吗？她会不连续吗？如果有，人真的有啊，我却不忘记你。然后上帝在这里说什么呢？说，看哪，我将你怎么样子啊？刻在哪里？刻在我的掌上。所以我们你会看到有些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是特别的说，特别甜蜜的时候说，我把你的名字刻在我的掌心上，其实是抄圣经的。你有时候听着，哇，这个话好甜呐、啊！为什么好甜呢？因为是从圣经上来的。但是人写在手上的名字会怎么样子呢？轻易的就会被一些水，被一些东西擦掉。但是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上帝写在手上的会不会轻易的消失？不会。哎，一定要知道这点，一定要晓得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总不忘记我们，我们的上帝他总是铭记我们，他总是眷顾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担心。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有些担心说，哎呀，上帝是不是忘记我了？我说不会，上帝不会忘记你的。你的苦情，你的艰难，包括那一丁一点的在人看来很小的需要，上帝都不忘记，上帝都不忘记。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人是很怕忘记的。大家如果有些人看过那个迪士尼那个动画，好像得了奥斯卡奖，那个就是《寻梦环游记》里面，对不对？他讲了好像是墨西哥还是南美哪个地方，不是说他们当地有一个说法，说一个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并不会消失。什么时候消失呢？他说如果再也没有人纪念他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消失了。所以他们就有亡灵节啊，要纪念自己的祖先啊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电影拍的，很多人看了都很感动，因为打动人的内心。我们说他这种观念当然不是从基督教来的，基督教不是说你的灵魂有人不记得你了，你的灵魂就会消灭。基督教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是不灭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人对遗忘害怕不害怕？很害怕，我很不希望人把我遗忘。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不忘记你。如果名字被刻在上帝的手上，这就好了，这是最深的，这是最永远的，这是最永恒的纪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哪怕全世界忘记你，但上帝不忘记，这就是我的安慰，这就是我的欢喜。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我讲的第三个。那第四个我说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上帝不忘记我们？为什么上帝在这里一张嘴就说以色列的众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按照以色列人现在的表现，他们像不像神的王子？
不像。
绝对不像。他们被世界欺压，他们像不像埃及人呢？又像又不像。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就预表很软弱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想模仿世界，想得到世界的认可，所以他变成四不像。他也不像埃及人，但是他身上基督徒的光辉也很少，所以按照表现来讲的话，他都没资格再被称为以色列的众子。但是上帝为什么还纪念他？上帝为什么还不忘记他们？上帝为什么还说以色列的众子呢？上帝是根据什么？上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我们的表现吗？不是，上帝是根据他自己的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表现是非常平稳，一路越来越好呢，还是我们的表现是忽高忽低，时好时不好？我们一定是忽高忽低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如果上帝是按照我们的表现来纪念我们的话，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纪念也要忽高忽低。但为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纪念不是忽高忽低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根据自己 像我们之前讲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上帝是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他不是根据我们的表现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就有了信心。他的名是永不改变，他的名是神圣的，他的名是荣耀的，他的名是永永远远，他是永生的耶和华。所以他根据自己来引导我们，我们必不失丧。我们就算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迷茫，但是我们必不迷路。同样道理，上帝称我们为以色列，是因着他自己的爱，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你看到这点，你晓得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你就晓得。所以弟兄姊妹，因为上帝的爱不改变，因为上帝的信实不改变，因为上帝的公义不改变，上帝因为他自己而纪念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铭记也是永不改变。你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晓得。所以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很多的软弱，包括他们已经出了埃及还有很多的软弱，他们在旷野里面拜偶像。摩西也曾经软弱，上帝说你吩咐磐石就可以了，摩西生气击打磐石。摩西也曾经在上帝面前苦苦的难过，说你让我做这些事情，这些人我带不动的。但是上帝依然做成他奇妙的工作，根据的是什么？根据的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根据的是什么？根据他自己的爱，根据的是他自己的恩典。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九节，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会背了，我们会背的你可以试一试背，然后不会背的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好，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说这节经文其实真的是很好的去总结了我们现在讲的内容。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姊妹，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我们得上帝的救赎出了埃及，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好，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之所以念念不忘，永不忘记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心上，不是因为我们行得好，是因为他自己的慈爱。你学会安息在上帝的爱里，而不是你的行为里，这个就是一个重大的生命范式的改变，这个就让你喜乐。我们之前也有弟兄姊妹跟我们交通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比如说我们门训，我们要这个做其中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这个要去写个人见证，我们要去讲我们上帝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作为。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会看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很糟糕。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很糟糕，梁牧师也有很多糟糕的地方，只不过你不知道就是了。但是我们要做的见证是见证谁呀？我们是见证上帝。所以你要学会一个安息的功课，不以自己的行为为安息，而是以什么？而是以上帝的爱为安息。这个功课如果你学会了，你就可以或高或低，顺境逆境，行得好或行得不好，你都可以靠着耶和华的慈爱安然入睡。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上帝的慈爱才是我的安息，不是我的行为。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看见基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会看到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记的中心我们来讲救赎，对不对？出埃及记的内容是讲上帝怎么拯救以色列人，但是我们读任何的圣经，我们都一定要看见基督。所以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说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其实它有很简短的一段话来把出埃及记，我们说它把出埃及记总结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段的经文好不好？大家翻到希伯来书，我们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来读一下那一段。好，你会看到那一段就是关于出埃及记它的一个总结。好，出埃及第十一章，我们从用起应的方式，第十一章我们从二十三节读到第三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好，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 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
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
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你知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是讲信心伟人的，惜字如金，一个人一句话，但是出埃及记用了一整段，只有前面讲亚伯拉罕那一段可以和他相提并论。那么在这一段的总结当中，你注意，我说你注意，它有一个中心点在哪里呢？中心点就是第二十六节和二十七节，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然后第二十七节讲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为什么？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什么？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是仰望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晓得，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见基督，我们要看见基督。像我们刚才讲，我们说上帝不忘记我们，我们说上帝为什么不忘记我们？我们说是因为基督永不忘记，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因为基督的血涂在我们的门楣上，因为基督是重生我们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看见基督，我们读出埃及记一定要看见基督。如果我们没有看见基督，我们就如同一个箭手射箭的时候没有靶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世界冠军射箭非常准，但是他没有目标，没有靶子，请问他的箭射出去有意义吗？没有意义，他不知道往哪里射，他就是乱射。哪怕他说我用了我毕生最大的力拉这个弓，我这支箭射出去非常强，但是我没有方向，我没有靶子，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晓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看基督。而且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希伯来书，他反复强调因着信，因着信，阿们吧，弟兄姊妹。讲到以色列人是因着信，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信心的目标是谁？信心的目标是什么？信心的目标是我们自己吗？信心的目标是信心本身吗？不，信心的目标就是基督。所以当信心没有目标，没有对象的时候，这个信心就失去意义了，这个信心就死了。这个信心的目标如果是错的，这个信心就很可悲了。我们和世上其他宗教信仰的人的重大区别，我们说我们信基督，他们说他们信这个信那个，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对象，在于目标。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没有目标信心就失去价值和力量，没有目标信心就失去了它的方向，这个目标就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当我们去晓得的时候，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一定要跟上帝祷告，主啊，求你让圣灵引导我，让我读每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我都看见基督。其实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的基督，我们以前也跟大家讲过，旧约基督是隐藏的，新约基督是显明的。那么在旧约当中隐藏的基督却不是不显现，它是有显现，它是有预表的，它是有一个影儿在旧约向我们显明的。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基督出现非常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出埃及记的作者是谁？你知道摩西他预表的是谁吗？他预表的就是基督。摩西看起来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其实是基督。出埃及记里面你知道摩西他曾经是个小婴孩，差点被杀掉，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把他放在什么地方让他飘走了？一个葡萄箱，那个葡萄箱其实预表的也是基督。基督能保护小婴孩，把他带到，让他不至于灭亡， 然后摩西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上帝用了一个异象，什么异象？荆棘里面有火焚烧，荆棘却没有烧灭。这个异象预表的也是基督，你知道吗？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那天要过逾越节的时候要吃什么？要吃逾越节的羔羊，然后要用什么东西来涂他们的门楣？羔羊的血。这个羔羊指向的是谁？指向的就是基督。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白天用什么引导他们？晚上用什么引导他们？白天是云柱，晚上是火柱。云柱火柱指向的也是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跟他们立约，赐下约柜给他们的时候，约柜预表的是谁？你知道吗？也是基督。上帝给他们立约，教他们做祭司的国度，而祭司所指向的也是基督。所以你明白这么多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会看到的基督，你就明白说，我们说是因为基督，上帝永不忘记我，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印记，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记号，所以上帝总是在万千人当中看见、发现、了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其次，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你要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也好，在旷野里面也好，他们的处境是不断变化的还是一直不变的？他们的处境是不断变化，但是有一位不变，是谁？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稳是什么？我们的安慰和我们的安稳不是环境，我们的安慰和安稳是不改变的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原来约瑟做宰相的时候，他们在埃及是什么身份？非常尊贵。约瑟做宰相的时候非常尊贵，整个埃及人都是这样仰视以色列人。但是当约瑟死了以后，慢慢的呢，所有人都低头鄙视他们，他们的处境变了。但是耶稣对我们的态度变不变？不变，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主耶稣基督说的话。我们把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像把珍珠玛瑙放在一起的时候，可以交相辉映，你就会看到特别的感动。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背约翰福音第十章的十节，我们读的是十章的另外的两节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两节的经文，我们新约圣经通用和合本118页。约翰福音第十章27、28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这个经文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然后呢，我也认识他们，这就是主不忘记我。然后又说什么呢？说他们也干嘛？跟着我。所以以色列人看来是跟着摩西出的埃及，其实是跟着基督出的埃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走。所以以色列人，法老想把他们夺走，魔鬼想他们夺走，世界想把他们夺走，到了旷野里面以后，亚玛利人还想把他们夺走，但是他们一个也不失落。因为谁？因为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一定要看见基督。就像我们刚才讲，如果我们每个人灵命不同，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间不同，但是在这方面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向主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让我看见基督。我们每个人虽然看见的程度不同，看见的要点不同，但是求圣灵开我的眼睛，让我读圣经的时候看见。这个祷告主听不听呢？一定听。因为主耶稣说的，说我要离开你们了，他跟门徒讲，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走了，但是呢，我走了以后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就是圣灵保惠师，他来了要荣耀我，他来了要叫我所说的一切话叫你们记起来，他来了要叫你们明白我所说的一切的话。圣灵一定是高举基督的，你求上帝让你看见基督，这就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必然成就。所以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我们讲的第三点，我们说你要在出埃及记当中看见基督。 你要在出埃及记当中看见基督，这是我们的一个总纲。我们在后面的分享当中也会不断的讲这一点。有些人会讨厌梁弟兄讲道，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哎呀，老是讲基督，讲我们的行为讲的太少。我说这个话一点都不公平。我们讲道，我不是说要夸我自己，我们讲道我一定是跟生活实际联合在一起的。像我们刚才讲到子女教育，像我们刚才讲到你要祝福孩子，我们也会讲到家庭，讲到工作各方面。但是我讲道一定是要基督为中心。但是很多人不高兴，很多人不想以基督为中心。你知道很多基督徒讲两个十字架的时候，他的比例是错的。他要把基督的十字架讲小一点，把我们背的十字架讲大一点。他习惯听这种道，所以他听梁牧师讲道就觉得啊，老是讲那些恩典恩典恩典。我说我们是讲恩主，我们是讲施恩的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要把基督的十字架讲大，因为本来就是这个十字架是大，我们背的十字架是小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你的生活之所以出偏差，就是因为你两个十字架颠倒了。你把你那个十字架讲得太大，看得太大，把基督的十字架看得太小，所以你常常软弱，你常常骄傲，你常常偷窃神的荣耀。甚至一些传道人在讲台上也是偷窃神荣耀，因为他高举人的行为。不，人要有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四点，我们说要准备出发，我们要准备出埃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了基督，你要看见了基督，你知道基督是出埃及记里面所预表的，你知道基督是出埃及记的中心。那么我们要去看，我们说出埃及记它给我们的一个激励就是要出发。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说希伯来文的旧约这卷书，它的名字叫神的种子，以色列的种子。而希腊文它的名字叫做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这个词儿，它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出发，就是离开，甚至有逃离的意思。当然它有大批离开的意思，因为它不是只是一个人离开了埃及，而是一群。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有提醒，比如说讲到大群的离开，其实他就告诉我们说教会，阿们吧弟兄姊妹，如果不讲教会，只讲个人，摩西一个人走掉就可以了，对吧？教会是很重要的，出埃及记对教会本身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读出埃及记他给我们一个激励。什么激励？他给我们一个激励，就是你要出发，你要离开埃及，你要离开埃及，不仅是个人性的，而且是群体性的。你不仅仅是要注重你个人的建造，你也要注重教会，你要为教会守望，你要求上帝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出埃及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在世界里面，是在埃及里，但是我们的教会是为上帝而存在的，它的表现是出埃及的，它住在埃及，但是它的精神状态，它的灵性状态，它的心灵朝向，它所做的事情是出埃及的。所以要为教会恒切的祷告。我们传道人是有软弱的，教会是有软弱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忍不住，我们很多时候会想，想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我们要不要这个重新回到埃及去？这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要出埃及的，我们是要离开埃及的。所以我们要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关于我们啊这个出埃及的第四点的话，我们说我们讲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可以去晓得的，就是说上帝他不忘记他的圣约，所以他一定会带我们出埃及。就是上帝他是不忘记他的圣约的，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主他不忘记他的圣约。在创世纪的结尾，他是以死亡结尾的，但是出埃及记不是上帝临时想到的，是上帝早就计划好的。我们也一起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大家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以前曾经读过，但我们今天再读一遍创世纪第十五章。好，我们来读十三到第十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第十六节，我们 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你看，这里面就讲了好多信息，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个就是上帝跟亚伯拉罕的立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强调了，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在一个地方，不是现在这个地方，是到另外一个国家，在那个地方是寄居的，然后那个地方的人要苦待他们多少年啊？四百年。四百年之后我要把他们带出来，但是带他们出来我要惩罚那个国家，就是惩罚埃及。我们在出埃及记当中都看到，然后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到第四代的时候，他们就是这里面的四代，不是说哎啊爷爷孙子儿子，他是讲四百年的意思。好，四百年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二十多岁就结婚生孩子了，嘣嘣嘣，四代有时候一百年就过去了，对吧？他这里面强调的四代不是那么刻板，而是强调四百年的意思。然后他们必回到这地，你会看到弟兄姊妹，所以以色列人必然出埃及，因为上帝纪念他的圣约。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跟上帝有没有立约？我们跟上帝有没有立约？因为我们疫情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只能是通过网络聚会。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今天是四月份的第一个主日，我们一般会做什么？圣餐礼拜。圣餐礼是什么？圣餐礼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另立的什么新约。上帝纪念他的约，上帝不会忘记你的，你是上帝的约民。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是特别蒙福的，因为他们是圣约子民。上帝因着他的约，他不忘记我们。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出埃及？因为神的约，神的约是如此。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胜过世界，我们基督徒不属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寄居的，对吧？所以使徒彼得就在彼得前书五章七节那里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劝你们禁戒肉体的私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彼得说，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的，所以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他不是讲我们基督徒不要有欲望，而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态度，我是出埃及的，因为我们身上有约的记号，我们受了洗礼，这是约的记号，我们领杯，这是约的记号，我们吃主的饼，这是约的记号。所以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去晓得。其次我们就说，你去看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晓得，我们说出埃及记这个词的意思是出发离开。怎么离开？什么叫离开？对吧？我们刚才还讲了出埃及记的中心是什么？
救赎。
所以救赎就是离开，救赎就是分别。什么意思呢？真正的离开其实是圣经里面用另外一个词用的更多，叫做分别为圣。大家记不记得？你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那个才叫离开。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基督的血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可以跟这个世界离开。但是只要基督的血不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能不能离开这个世界？离不开的，他一直是属这个世界。所以我说，说的很，这是真理，但是很多人不愿意听。我要再讲，我说这个世界上面的人被固定在世界里，从不曾离开。你说死亡呢？死亡的时候他不能再享受阳光雨露，但他还是属世界的。只有我们基督徒，当我们信了耶稣那一刻，我们被耶稣的血分别为圣，真正深刻的出埃及，真正深刻的离开，就是分别为圣。你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世界每天用海量的信息灌到你的耳朵里，灌到你的眼睛里，然后让你觉得说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你应该减肥，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吃那个，你应该晓这个怎么怎么怎么样子。但是上帝要用他的话语跟你说话， 上帝要告诉你，你最重要的不是那些，你最重要的是什么？分别为圣。什么是出埃及？分别为圣就是出埃及。什么是救赎？救赎的结果是什么？救赎就是分别为圣，救赎的结果就是从世界分别出来。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看到，你要知道。而我们说起来出发，我们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地是什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只要出了埃及就行了？不，他们有目的地的。目的地是什么？迦南地。迦南地预表的是什么？弟兄姊妹，我教你们一个解圣经、读圣经的一个好方法。凡是圣经里面重要的，凡是圣经里面最美善的东西，它指向的都是谁？指向的都是基督。所以迦南地指向的是谁呢？是基督。所以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出埃及的目的不是去到现在以色列人所在的耶路撒冷，不是去到迦南地这个地方，不是去到圣殿山这个山上。出埃及的目的地是去到哪里啊？是你的心灵要去到哪里啊？去到基督里。你若去到基督里，你在基督里与神相交，你就出了埃及，否则你还在世界里。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明白，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就特别的欢喜，因为神的美意在我们身上就成就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差不多分享完了。在我们最后结束之前，我们今天讲了出埃及记的第一讲，我在这里呢，我要求主来去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来接受上帝借着出埃及记我们的分享，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那位真摩西，你是旷野里的磐石，你是那个拯救我们的蒲草箱，你是与我们立约的约柜，你是我们永恒安息的迦南地。主啊，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这篇讲道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主啊，你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你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不是埃及人，我们乃是以色列的众子，我们乃是神的王子和王女。主啊，祈求你施恩，祈求你祝福我们，你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总是忘恩负义的，但是主啊，你从不忘记我。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也总不忘记你的圣约，总不忘记你给我们的恩惠，总不忘记你给我们的使命，总不忘记你给我们的呼召。愿主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愿主你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听了这篇讲道，我们都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因为出埃及记真正的目的地就是基督。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